欢迎收听小川蜜散文集《出门买蛋去》第九集，5月30日，防暑对策。今天的早饭和午饭也是中华凉面。我已经记不清这是这个月第几次吃中华凉面了。明明才五月，但是这么热的天气，除了中华凉面，别的都不想吃。我的做法很简单，我喜欢放黄瓜和蒸过的鸡小胸肉这两种食材。不过今天吃的是没有放黄瓜的中华凉面。企鹅他一不小心把买回来的黄瓜全部都放到米糠里了。没有黄瓜的中华凉面根本不能算是中华凉面。虽然我心里面是这么想的，但我还是决定，总之先吃吃看。摆盘非常不讲究，就像乡下的大婶急急忙忙做出来的。不过里面放了煮过的豆芽，吃起来口感非常爽脆，缓和了几分黄瓜缺席的寂寞。最近我迷上了果冻和寒天冻，这些东西非常有助于防暑。有老年人的设施也会和茶饮一起提供果冻。的确，比起喝冷饮，吃下冰冰凉凉的固体，冰凉的温度可以保持得更久一些。果冻主要是咖啡果冻，冲咖啡的时候浓度做成平时喝的时候的2倍，用明胶缓缓地让咖啡凝固，用勺子去挖的时候看似不太好挖起来，但又恰好能挖起来的凝固程度是最合适的。每5克明胶我会放入400毫升咖啡液，吃的时候淋上蜂蜜和牛奶，吃到最后会变得像咖啡牛奶一样，也同样美味。寒天冻的制作很简单，只需要让水凝固就可以了，同样也是要尽可能的稀释，不能做得太硬。吃的时候加点黑蜜和黄豆粉。顺带一提，黑蜜也是我自己做的，很简单，冰箱里总是备有两者中的一种。另外我还做了一些甜酒放着，等热的时候拿来喝。尤丽奶也很喜欢甜酒，喝起来是大口大口的。尤丽奶的防暑对策是穿打湿的 T 恤，散步的时候用水把 T 恤弄湿，然后穿着出门。换成是一年前的我，看了一定会愤慨地说，这么热的天气还硬要给狗狗穿上衣服，真是太可怜了。只是为了满足狗主人的自我价值感，就让狗狗穿上衣服，简直太过分了。但是尤丽奶很怕热，比起冬天，现在这个时期反而更需要穿衣服。毕竟它有一身厚厚的毛，在家里面的时候湿毛巾的效果也很好。我在印度找到的这个布料很凉爽，触感非常好，我会直接把这个披在它身上，或者裹在它身上。这让我想起了印度的大叔们腰上裹着布站在路边上的样子。这个夏天的目标也是零空调生活，要想办法让狗狗和人熬过这酷热。6月10日，浴衣。最新一期的期许是浴衣特辑。浴衣这种东西类似于睡衣，所以我始终有些排斥穿浴衣外出，更不要说出远门了。因此我虽然赞成夏天穿和服，但是我不会穿浴衣，我更偏爱麻做的和服。不过后来我遇见了这件全彩浴衣，让我开始觉得浴衣其实也挺不错。我穿着全彩浴衣外出前往的地方是郡上八番，是这次期许特辑报道的主题地。说起郡上八番，那当然会想到郡上勇。接下来才是舞蹈的季节，虽然我没有能够实际参加节日活动，但还是感受到了节日的气氛。据说郡上勇有3种神器，浴衣、手帕和木屐。手帕采用了当地的丝印， 可以从众多花纹里面选择颜色，制作一条原创的手帕，让我很是满足。木屐也可以定做，在用本地出产的扁柏制作的无瑕的一整块木板上搭配自己喜欢的鞋带。本来一般木屐大多使用柔软的梧桐，但俊尚勇的精髓在于用木屐在地面上踩踏出声响，所以如果太软的话，鞋底马上就会断掉，因此人们才会用一整块结实的扁柏制作出跳舞专用的木屐。即便如此，舞蹈结束后，会场还是到处都散落着很多木屐上掉落下来的木屑，从中很能感受到大家对舞蹈的热情。我选了和岩濑半幅腰带相同的蓝色鞋带，鞋带是小金刺绣的图案。因为怕跳舞的时候拖鞋滑落，所以我让店家把鞋带扎得很紧。鞋底最下面没有贴橡胶，走路的时候嘎哒嘎哒响的扁柏木屐是俊尚勇专用的。我盘算着什么时候带着三件神器参加为期4天从晚上跳到天亮的盂兰盆会。这次先去参加在青山举行的俊尚勇，这次的期许有细致的讲解如何把浴衣穿得漂漂亮亮的，内容很充实。和服入门，先从浴衣开始是很不错的。作为日本人，最起码也想把浴衣穿得美美的。这次一起刊载的还有我最喜欢的石田千女士的特辑，我真是不能再高兴了。话说回来，夏季的和服还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是我参加茶道练习那时候的事。有一位穿着很有通透感的薄和服的女性，和服穿得非常服帖，但是从后面一看，竟然连内裤的花纹都看得一清二楚，只有本人没有察觉，怪可怜的。是的，我想说的就是，夏季和服一般都很透，所以一定要注意内衣的穿着。如果穿的是霞，面料本身就很厚实，所以不需要担心这个，不穿内裤才是正确的穿着方式，那样上厕所也比较方便，为此还裹了居除。而且本来古代也没有内裤这种东西，我去参加茶道练习的时候也是这么穿的。但是夏天这个穿法可就行不通了，不穿内裤的话凉快是凉快，但是夏季和服的穿着得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我不久前买的麻的内衣就格外优秀，像肾平一样分成了上衣和下面的裤子，下面像衬裤一样穿着方便，而且很凉快，简直完美。全载浴衣是我2年前因为期许的采访去往高知县的时候，偶然路过一家和采访完全无关的和服店，一时冲动买下的，当场就把稿费花出去了，我也对自己很无语。不过这次他能够以这样的方式重新问世，我还是很高兴的，而且是发生在我成为爱狗人士之前的事情，颇有命中注定的邂逅的感觉。和服花纹上的无数小狗跟尤里奶长得一模一样，这让我忍不住笑了。今年夏天我准备穿上全载浴衣带尤里奶去散步。6月13日，室友昨天吃的是企鹅的爱心烤肉大餐，企鹅从韩国食材店买了肉回来，在家里为我烤了肉，他还买了韩国泡菜和配烤肉吃的生菜，让我感觉自己仿佛在韩国。肉买的是盐味牛舌，横膈膜肉，横膈膜肉已经用酱汁腌好了，我只负责吃，所以我乖乖地坐着等他烤。吃天妇罗的时候则是我来负责炸，我几乎都是站着吃的，所以烤肉的时候能够这么省心真是开心。接下来天气会越来越热，能不进厨房最好了， 欢迎企鹅爱心烤肉随时开门营业。我突然想起来，我家的阳台上最近住了一只蜥蜴。它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待在那儿，但每当我以为它是不是跑到别处去了的时候，它便又跑回来了。虽然我很担心它会被尤利奶抓来吃掉，但更让我害怕的是企鹅，因为它每次看见虫子都会在家里引发一阵骚乱。就在前几天，它在家里鬼叫，它让我赶快过去，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他说有只虫子，而且仔细一看，根本就不是虫子，是垃圾。一遇到这种事情，就完全指望不上企鹅。看来企鹅还没有和我家的这只蜥蜴相遇。话又说回来，家里有虫子是很正常的。镰仓也有很多虫子。恰好在2年前，我曾经在镰仓借住过几个月。去的当天就遇见了蜈蚣，后来我才知道绝对不能踩死蜈蚣。听了背后的理由之后，我吓得脸色苍白。如果把蜈蚣踩死的话，它就会发出呼叫同伴的信号，这样就会引来更多蜈蚣。而且蜈蚣总是夫妻一起行动的，只要看到了一只，就还会有另一只。被蜈蚣刺到的话，可是很疼的。镰仓的居民都有自己对付蜈蚣的策略，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往活的蜈蚣身上浇开水。前几天被我打搅的摄影师则会把蜈蚣泡在油里，这样一来，以后被蜈蚣刺伤了就可以用这个油当药擦。其他还有人专门准备了捉蜈蚣用的钳子，还有人嘱咐我说，洗衣服之前一定要看看衣物里面有没有蜈蚣，穿鞋子的时候也要小心。每次我去寻求对付蜈蚣的方法的时候，对方则会很吃惊地说，东京居然没有蜈蚣吗？东京确实好像不常看到蜈蚣。说起令人害怕的东西，我也很怕鬼，现在总算是不害怕了，可以像这样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但是我在镰仓遇到过好多次鬼压床。去镰仓不久，有天晚上我就遇到了鬼压床，在床上痛苦呻吟。镰仓的各个地方都曾经流淌过鲜血，有鬼也不是什么怪事。这样想了想之后，我也不觉得奇怪了。有一次大白天睡午觉的时候，也出现了一次鬼压床。我还记得我当时心里很郁闷，至少午觉就让我好好睡吧。我不是那种会看见什么东西或者特别敏感的体质，如果是这方面很敏感的人，那可就惨了。我觉得蜈蚣和鬼怪都和湿气有关，在特别干爽的地方好像就不会出现蜈蚣和鬼怪。我觉得一定是湿润的空气招来了各种东西。所以在镰仓的时候，我有很多室友。这么一想，蜥蜴能在我家这种枯燥无味的地方生活下去，真是难为它了。出门买蛋去，作者小川蜜，演播施雅婷，制作蝙蝠空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也可以分享到微信。